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再一次强调，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切慕圣灵的工作，这是好事。好好去读罗马书第八章，好好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奇妙的工作，到那样的境界，与神的爱永不隔绝，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你就会心意更新而被什么变化。再注意下面一句话，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圣灵更新我们，改变我们，除掉我们里面的梁木，经历神的爱，神的良善，要引导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就是诸般的知识。什么叫做充满了诸般的知识？不是地上的学问，不是你读了多少古今中外人生哲学，不是读了多少物理化学生物，不是懂得多少国际情势政治外交，这一切不是这里讲的知识，这不是能够劝诫的基本条件。要充足了诸般的知识，只着善良的旨意，只着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你真正知道上帝的旨意，你才懂得劝诫他到哪里去。劝诫我们是要用良善的心态度，希望他得到良善。我们是活在上帝旨意中，上帝真理中，盼望他也回到上帝的真理中，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用爱心说什么？爱心说诚实话，爱心就是良善的一面。诚实话就是诸般知识的表白。有一些圣经的翻译本，比方说思高翻译本、吕正中翻译本，爱心说诚实话都翻成用爱心持守真理，这是一样的意思。爱心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种心态，真理也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爱心真理能够平行，爱心真理要平行，但是很难很难的。爱心是热忱，真理是冷酷；爱心是放松，真理是严格；爱心有一点马虎接近糊涂，真理那要计较是很清楚的。爱心真理要并行，真的很难很难，这是我们劝诫不容易的地方。公元第三、第四世纪，一个最有名的基督徒大概是亚他拿修。亚他拿修对于亚流异端 是坚决反对，而亚流是他顶头上司，是埃及亚历山大的主教，他是主教的助手。可是亚流走错了路，他一面爱他的上司亚流，一面真理他不得不讲。为这个缘故，以后君士坦丁王召开了尼西亚大会，公元325年。这个尼西亚大会的里面，亚流的思想被亚他拿修批判，以后果然被众教会认定亚流是错误的，变成神的三位三体论。亚他拿修是正确的，强调了三位一体论。从325年尼西亚大会到今天，无论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都持定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三位一体论。亚他拿修说一句这样的话，我真的是希望用爱心彼此相待，但是真理绝不能废弃。如果全世界反对真理，我要反对全世界，这是他的名言。因为上帝是真理，耶稣到地上来，他说我就是真理，我为真理而生，为真理做见证，以后为真理而死。我们活在真理中，但是爱心来彰显真理，这是太难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橄榄山面对圣殿，他真的爱圣殿里面的人，可是流泪哀哭，因为那里正在兑换银钱，正在贩卖牛羊之子，取不当取的利。上帝的殿变成了贼窝，主耶稣心里难过，流泪为他们祷告，愿他们知道他们平安的事情。所以在路加福音19章里面就记载，耶稣祷告完以后进去圣殿，从橄榄山进到圣殿，看见里面兑换银钱贩卖牛羊鸽子，他就拿着鞭子把牛羊赶出去，推倒他的桌子，大大的生气，说怎么可以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主耶稣真理必须讲，里面的爱让他流泪为他们祈祷。保罗在以弗所传道3年，他说我这3年是眼中流泪，不断流泪，那是爱他们。但是保罗说跟你们有益的事情，上帝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该说就要说，该责备就要责备，该指证就要指证。爱里面能够讲出真理，持守真理，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同心建造神的家，我们祈求主让他的良善充满我们，他的爱充满我们，他的真理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彼此劝诫。接下来我要讲彼此担待，彼此担待，不但用口，还要用你的行动，用你的行为。刚才读的圣经讲到两种担子，基督徒要懂得彼此担待。一种担子叫做偶然被过犯所胜，那是罪的残累。有些基督徒仍然偶然被罪残累，偶然犯罪跌倒，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劝诫，需要担待，我们需要用爱心去帮助他。第二种担子 使信心软弱的担子。信心软弱，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有的人信心为什么软弱？因为没有好的属灵知识，没有好的属灵知识，良心就常常感觉会亏欠。比方说，只敢吃素菜，不敢吃肉，要守日子，怕没守日子就得罪神。这种是对于属灵知识的缺乏，以致良心的软弱，产生信心的不足，他很多的疑惑去做了。那么这是两方面的担子，一个是偶尔被过犯所胜，一个是信心不足、知识不足所产生的软弱。那么这种教会里面的偶尔被过犯所胜是有的，你看哥林多教会就知道了，他们结党纷争、嫉妒、犯淫乱、告状，这个教会里有的。因为基督徒被圣灵重生，是从婴孩状态慢慢长大的，所有婴儿都需要不断的时间上面的成长，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很高兴今天在第一堂欢迎了好多位初受洗归主的，今天也有几位在这里啊。我们要特别体恤刚刚信主不久的啊，刚信主一般都是很热忱，但是上帝没有允许天色残蓝，没有允许不遇见患难，没有应许，没有挫折，这些事情会临到基督徒的。有的时候他碰到挫折就不来教会了啊！我希望你们是绝对不会啊！你们是很好的，你们是啊，一生下来就五岁了，开始可以啊长大啊！但是五岁还需要成长的，还需要不断成长。所有已经信主多年的，你要真正懂得担待一些人的软弱。那么在这里我很快讲几件事。坚固的人，属灵的人，有能力的人，刚强的人，我们要担待。圣经说应该当待。应该这个字在罗马书出现三次，另外两次是翻成欠债那个字。罗马书一章十四节，保罗说所有人我都欠他们债，那欠债就应该还啊，没有问题。十三章八节，保罗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那个亏欠就是应该这个字。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到有人偶尔犯罪也好，有人信心软弱也好，我们都好像欠了他们债的心态，要去还，应该如此啊！就好像一个做大哥哥的，如果看到他的弟弟挑一个担子太重了，挑不动了，那当然一面要劝诫他，下一次不要挑这么多啊，你过了你的量，当然挑不动了啊。那么但是呢，马上去把它挑起来啊，挑到该挑地方，这就是担待。那我们今天面对软弱的人啊，需要担待，不求自己的益处，要求他们的益处啊。这个话也不要误解，保罗绝对不是要我们光讲一些逢迎奉承的话啊，光做一些拍马讨好的事情，绝对不是的啊。因为那里圣经说，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邻舍的益处，要让他们得益处，建立德行，让他们的灵性能够成长，让他们能够走在上帝的旨意中。那有的时候软弱弟兄不太讲理的， 不太合理的，因为幼稚嘛，小孩很多事不一定合理。所有属灵的人，坚固的人，要了解主耶稣到地上来是最好的榜样。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主耶稣身上，这是主耶稣引用经文。辱骂神，人的辱骂，所有人对神的辱骂，结果就落在耶稣身上。人辱骂神根本就是不合理的事情，人应该感谢神嘛，人怎么去辱骂神呢？辱骂神是不合理。耶稣奉圣父差遣降世为人，要替我们钉十字架，把这种辱骂放在耶稣身上是更不讲理。但是保罗就引这个例子，他说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辱骂神的人的辱骂都落在耶稣身上，我们所有坚固的，所有属灵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懂得忍受年幼的不合理的态度，不合理的言辞，然后你懂得去担待他，懂得去劝诫他，然后是用温柔去挽回，用温柔去挽回，不是用权威，不是用地位，用温柔来挽回。这个温柔实在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们常常说柔能克刚，这个水是最柔顺的，而水的力量是最大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是不拘于形，但是水能把房子都冲掉。柔顺是有能力的。主耶稣挽回彼得，他三次否认耶稣，发咒起誓不认耶稣，耶稣没有责备他，只有转过身来看他一眼。主耶稣柔和谦卑，那个力量让保罗出去痛哭，不是保罗，让彼得他出去痛哭悔改，让彼得以后不以性命为念。当主耶稣说你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被别人束上带子，带你到不要去的地方殉道荣耀神，怎样死荣耀神，彼得完全没有拒绝。主耶稣公元30年升天，他一直为耶稣不以性命为念传讲福音，讲了37年，到公元大约67年为耶稣殉道在尼罗王手下，在罗马。如果耶稣那一次不是这样待彼得，不知道彼得是不是这么大的改变。只要柔顺的温柔的看他一眼就够了。我们要懂得去爱年轻弟兄姊妹，要担待年轻弟兄姊妹的软弱，甚至不合理幼稚不讲理的态度言辞不要紧。如果你是属灵的人，如果你是坚固的人，如果你是懂得彼此建造同心建造的，我们要学习。我这里不是鼓励刚信主的人都可以不讲理的去骂比较信主久的人我是提到这是保罗的教训，要懂得怎么去担待。我希望所有刚信主的人很快都成长变成被人骂的对象就能体恤别人，劝诫别人，担待别人，这样子基督在教会中就显大。都跟随基督，效法基督，活出基督，荣神一人。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 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